第十五篇，贯穿圣经的生命线。我们曾多次的指出，在创世纪头两章里，几乎每一件事都像一粒种子撒在那里，并且这个种子在圣经以后的各卷书中逐渐长大。在新约中显出来的是庄稼，到了启示录就成熟收割。这是神圣话语的基本原则。神写圣经非常的精简，他不浪费任何一个字，他每一个字都用得非常的精简。不仅如此，在整本圣经中，神的启示是一贯的，所以我们在圣经起头所看到的，在整本圣经以及它的结尾也都看到。创世纪二章所记载的两棵树，生命树和知识善恶树，不仅仅是古老的发现，因为今天这两棵树仍然与我们在一起。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，就会发现有两条线贯穿整本圣经，生命树的线和知识树的线，我们可称为生命线和知识线。这两条线开始于创世纪，延续于圣经接着的各卷书，最后到达终点。生命线的终点是新耶路撒冷，在那里生命树再次出现。在新耶路撒冷也看到生命水的河，这河流通全城，因此新耶路撒冷这一座生命水乃是生命树的线终极的完成。而知识线要结束于火湖，那是新耶路撒冷鲜明的对比。城是一座生命水的城，湖是一个烧着火的湖。按照圣经的启示，有两道河从神的宝座流出来，一道是生命水，是生命水的流，一道是火的流。生命水的流启示在以西结书47章和启示录22章。在以西结书，生命水是从神的殿发出，在启示录22章，生命水是从神的宝座流出。在但以理7章9到11节，我们看见另一道流，火的流，从神的宝座发出。生命水是为着复苏和滋润，而火的流是为着审判。这流在审判里流过全宇宙。水河从神的宝座流出，要将一切积极的事物流进新耶路撒冷。火流从神的宝座发出，要将一切消极的事物扫进火湖里。在圣经的开始有生命线和知识线这两条线的开端，在圣经的末了有了两个结果，两个完成，生命水的城以及烧着火的湖。因此我们要问，今天你在哪里呢？你要往哪里去呢？你是在哪一条线上呢？生命线必然是对的线，而知识线是错的线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必然是在对的线，就是生命的线上。然而我们的生活和工作，就是我们为神生活并工作的方式，却很有可能是在知识线这错的线上。我们这人可能是在生命线上，但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并工作可能是在知识线上。圣经首先警告人远离知识线，而留在或回到生命线。我们一次得救便远远得救，我们的救恩是永远稳固的。然而圣经警告我们，关于我们为着主的行事为人和工作，在加拉太书使徒保罗警告我们要凭着灵而行，并且要为着那灵撒种，不然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被火焚烧。在哥林多前书三章，使徒保罗告诫我们这些建造教会的人要谨慎用正确的材料建造。今天如果我们用金银宝石建造教会，那么工程就要存留到新耶路撒冷，因为新耶路撒冷是一座用金、珍珠和宝石建造成的城。另一面，保罗也警告我们， 牧草和楔只配被火焚烧。凡是用这些材料建造的东西，都要被火流扫进火湖里。所以我们个人必须谨慎我们自己，我们的行事为人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自己必须留在对的线上。我们日常的行事为人和工作也必须在对的线上，这样我们和我们的工作就要进入新耶路撒冷。我们对这两条线必须非常的清楚。有许多次我对一件事情十分的困惑，那就是生命树在创世纪二章短暂一现，到创世纪三章末了就向人封闭了。表面上生命树已经向人封闭了，实际上历世历代以来，借着所应许的救赎，生命树仍然让神的子民接触、享受并经历。现在我们要把许多在生命线上正面的人物简单的指给你们看。我们不从亚当开始，因为他是堕落而蒙救赎的，我们要从亚伯开始。亚伯一生的特点是他照神的方式接触神。不要说只要你接触神就什么都是对的，你是照谁的方法接触神？是照着你的观念、你的方法呢，还是照着神的方法？有三班人都说他们是接触神的，犹太人、回教徒和基督徒。犹太人是照他们自己的方法接触神，按照罗马书十章二到三节，犹太人想要建立自己的义，就不服神的义，这就是说他们照着自己的方法接触神。回教徒更是热心的照着他们自己的方法敬拜神。你如果去参观回教寺院，你会看到他们显得虔诚而又虔诚，伏下来敬拜神。今天许多所谓的基督徒，包括天主教徒，也是照着他们看自己的方法来侍奉神，既不借着基督的救赎，也不自赖灵里。那么人用自己的方法接触神的起源是什么呢？源头乃是人麻烦的心思，心思只能产生知识而不能产生别的，因此人用知识的方法，不用生命的方法接触神。然而亚伯却照神的方法接触神。亚伯的哥哥该隐是照着他自己的方法接触神，神的方法是生命，该隐的方法是知识。今天我们都得谨慎，你可以说你是为着神，但是很可能你是照着你自己的方法来为着神。你照着自己发明的方法接近神，甚至为神做事，那个方法就是知识的事。不要跟从任何方法，我们该观看亚伯的榜样，放下自己的思想、意见和观念来接触神。我们该对主说，主啊，我照你的方法来接触你，我不凭着我的思想、观念或知识来接触你，主啊，你就是我的方法。我们如果这样做，我们就要享受神做生命树。亚伯的确享受了神做生命树，他真的吃了这棵树上的果子。赛特和以挪士是人类的第二代和第三代，不过圣经把他们看为一个人。在亚伯被杀以后，生命线似乎中断了，但赛特和以挪士却被兴起来接续这条线。这两代有一个显著的特征，他们开始呼求主的名。他们不但祷告，并且呼求主名。如果你读希伯来文和希腊文，会看见呼求这个词的意思，它不仅是祷告，它乃是大声呼喊。虽然所有的基督徒都祷告，但很少人用呼求的方式，大都是非常安静的祷告，甚至默祷。然而人类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却知道，为了接触神， 他们需要向神大声的呼喊并呼求，不要争辩说神不是聋子，我们小声祷告他也听得见。连主耶稣自己在园中祷告也是强烈的哭嚎。在赛特和以挪士的时代，人学会用呼求神的方式来向神祷告。你如果试试，你就会发现的确是不同的。使徒保罗说，主对一切呼求他名的人是丰富的。你若要享受主的丰富，就需要呼求他的名。虽然人类的第二代、第三代发现了呼求主名的方法，但这种方法却渐渐失去了。今天许多基督徒忽略这个，甚至藐视这个。虽然如此，没有一个基督徒能不呼求主名。在平安无事的时候，你会沉静安卓，不愿意丢脸的呼求主名。然而一旦面临了危难，或是车祸，或是疾病，你就会自自然然的呼求他的名，说，哦，主啊。我们不需要人来教我们呼求主名，有一天我们都要呼求他的名。当难处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呼求他的名。呼求主的名就是享受主，吃主做生命树。以诺一生的特点就是与神同行，创世纪5章22节24节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为神做的工作或做了什么大的事情，但是却告诉我们他与神同行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。要与一个人同行，你必须喜欢他。我如果不喜欢你，我就绝不会与你同行。我乃是先喜欢你，接着就是爱你，然后就不断地与你同行。以诺与神同行的事实证明他爱神，他就是爱活在神面前。主责备以弗所的召会，因为他们为神做了许多的工作，却失去了起初的爱。主不要看见这么多美好的工作，他乃要看见我们向着神的爱。假如一个妻子为她的丈夫做了许多好的工作，然而却从不留在丈夫面前，那么做丈夫的一定会说，我不要你这么忙却不在我的身边，我要一个一直留在我身边的妻子。以诺与神同行，我们如果仔细读创世纪5章21到24节，就会看到以诺在65岁时他开始与神同行，并且继续与神同行300年。以诺一天又一天的与神同行，达300年之久。最后神似乎说，以诺，你与我同行够久了，让我把你提到我身边吧。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喜欢谈论被提和主的来临，但是你是否知道被提需要爱主并活在他的面前吗？我们需要爱主，我们需要经常对主说，主耶稣，我爱你，我喜欢活在你的面前，我要与你同行，因为我爱你。这种爱的态度乃是被提的预备条件和根据。以诺的被提是根据什么呢？他的被提乃是根据与神同行300年。以诺给了我们绝佳的榜样。挪亚跟随以诺的脚踪，也与神同行。他与神同行的时间实际上超过300年。当挪亚与神同行时，神向他显示一个异象，让他看见神在那个时代要做的事。挪亚接受了方舟的异象，这方舟救了堕落族类中的8个人。像挪亚一样，今天我们不该照着我们的天然观念和宗教观念行事，我们所行所做都该照着我们与主同行时所得着的意象。在我们每天与主的同行里，我们会明白他的心愿、他的心思和他的旨意，这样我们就能照着神的心愿，而不照着我们的想法工作侍奉。挪亚是借着与神同行而享受神。 亚伯拉罕比挪亚更为特殊。在罗马书生命读经里，我们曾说亚伯拉罕被荣耀的神的显现所传输。当亚伯拉罕在加勒底的乌尔时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并吸引他。按照创世纪的记载，神还几次向亚伯拉罕显现。亚伯拉罕凭自己并不是什么信心的大汉，他和我们一样的软弱，但是荣耀的神却一次又一次的向他显现，每一次都将他神圣的成分传输注入到亚伯拉罕里面，使他能凭神的信活着。亚伯拉罕的经历使我们想起电池，电池充电后很好用，但一段时间后就需要再充电。照着神向亚伯拉罕的显现来研究亚伯拉罕的历史是非常有趣的。神呼召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，并借着一次又一次向他显现，带领他往前。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的时候，神并没有给他一张地图或任何的指示。亚伯拉罕乃是照着神的显现而行走，神的显现落在某方向，亚伯拉罕就往那方向行动。亚伯拉罕乃是以这种方式享受神的丰富。除了经历神的显现之外，亚伯拉罕也呼求主名。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、孙子雅各也都呼求主名，因为这三代都是一样，所以神被称为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神。这就是说，神是那活在他显现中并呼求他名之人的神。因为亚伯拉罕活在他的显现中并呼求他的名，他就享受神做生命树。按照创世纪18章，当亚伯拉罕坐在他的帐篷门口，神向他显现，又留下与他同在约有半天之久，甚至与他一同吃饭。因此圣经甚至说亚伯拉罕称为神的朋友。在创世纪18章，神与亚伯拉罕一同谈话并用餐，就像朋友一样。当然我们都愿意有这种对主的享受，然而我们今天所得的份远比创世纪18章亚伯拉罕的经历要更好。照着启示录3章20节，主是在门外叩门，如果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并且开门的，主就要进到他里面与他一同坐席。我们可以天天与主同席，亚伯拉罕与主共餐约有半天，我们却能不断地与主同席。我们在早餐、中餐和晚餐时都能与主相会，我们所得的份比亚伯拉罕的更高更丰富。亚伯拉罕享受神做生命树。什么是生命树呢？生命树就是生命的供应，维持我们活在神面前。亚伯拉罕乃是这样的来享受神。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用和他父亲一样的方法接触神，他也活在神的显现中并呼求主名。他不但继承他父亲一切的祝福，也承接他父亲的方法来享受神。雅各是蒙召族类的第三代，至终被神带到一个地步，他不照着他抓夺的方法生活，而照着他与他祖父、父亲同样接触神的方法生活。他被神对付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他学会了活在神的显现中并呼求主的名。对雅各来说，这个方法不只是沉寂的，也是神借着管教来引导的。在圣经中，摩西是个最有趣味的人物。他生在以色列人受埃及人逼迫的时期，神主宰地把他放在法老王宫，使他以法老女儿之子、王族议员的身份被养大。他可能从他的奶妈，实际上就是他的亲生的母亲听来，知道他的同胞在埃及人手下受苦。这些的传闻无疑地激动了摩西的心。摩西也许说，埃及人逼迫我的同胞，我要来做点事帮助他们。摩西虽然心很好，但这个好心是知识的心，是死的心。 这就是今天许多基督徒的光景。今天许多人都有一颗好心，被激动起来要为神做一点事。但是摩西是照着他自己天然的做法，用他自己天然的能力来行动，结果失败了，使他深深的失望。至终摩西知道他不能做什么，他甚至失望到一个地步就放弃了。摩西似乎说，算了，我对我的同胞这么好心，但是神不帮助我，神也不称许我的努力，既然神不与我同在，那我就放弃吧，忘掉这个局面，我就到旷野去吧。摩西虽然关心以色列人的幸福，但是他因失败而沮丧，就跑到了旷野。摩西在那里寂寞丧气，做了一个牧羊的人。摩西这个学了埃及人一切的智慧，说话行事都有能力的人，如今他却在旷野是一个微小的牧羊人，一个受挫折沮丧的人。有一天在他失望之中，神来了。神在火烧荆棘的异象中向摩西显现，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。摩西感到十分的惊讶，转过去看看这荆棘。神似乎对摩西说，摩西，你必须像这个火烧的荆棘，不要凭你自己来烧，或凭你自己的天然来行动。你虽然有一颗好心，但是你的行事的方法错了。我们可以用现代的汽车来做例子，要使汽车移动，去拉或推都是笨方法，那只会使我们累坏了。我们该用汽油做能源，当汽油燃烧时，汽车就可以发动了。我们必须这样做来操作这个车辆。同样的，摩西学会停下自己的知识、自己的天然的做法、自己天然的力量和天然的活动。摩西开始像他的先祖一样，活在主的同在和显现中，他的行动不再出于他天然的自己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神就与摩西是一，为着带领以色列人走他们的旅程。主对摩西说，我的同在要与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摩西对神说，你的同在若不和我，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。这说明摩西知道为主工作需要有主的同在，他乃是在神的同在中行动。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，神呼召摩西到山顶上，他在那里停留了40天。在山顶上时，他完全被神的荣光所注入，从山上下来时，神的荣耀从他脸上照射出来。在这山顶上，摩西经历了对神做生命树完满的享受。虽然生命树对于不信的人已经消失不见，然而他对像摩西这样的人又显出来了。摩西在荣耀的山上享受神做生命树，摩西也像挪亚一样接受了神建造的意象。当他在山上神的荣耀中，神将他在地上居所的详细样式指示了他。今天我们若在侍奉神并为神工作时与神是一，那么我们的工作就绝不会是劳苦，而是享受。当我们为主说话时，我们大大的享受他。一切属于神并照着神的服事，实际上对于服事的人乃是一种的食物。摩西是这样的侍奉神并享受神。当我们说到以色列人，很容易对他们有恶劣的印象。我们如果回想他们怎样在旷野里拜金牛犊，我们觉得他们实在是可怜。然而在宇宙中，每一件事物都有两面，例如有白昼也有黑夜，再如每一个家庭有客厅也有放垃圾废物的地方。在圣经中也可以看到积极和消极的事物，在于我们看哪里。例如亚伯拉罕虽然相当好，但是他还是娶了妾，就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好。 但我们不该看消极的事物，多于多看于积极的事物。当我们来看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，尤其是需要这样。40年之久，以色列人在神的同在里行走旅程。他们日间有云柱，夜间有火柱。以色列人并不照着他们的意见行走旅程，他们只简单的跟随柱子的动向。实际上并不是两根柱子，只是一根。柱子在日间像云，在夜间像火。日间神庇应了他们，保护他们不受烈日的曝晒。夜间他赐给他们光，照明他们的路。这柱子事实上乃是神的自己。因此在旷野的40年间，以色列人享受神的同在，他们还天天吃玛纳，那属天的粮食，意思就是他们享受神做他们的生命树。因此即使在旷野，我们也看到生命树的线。虽然我们对于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有消极的观念，但无论如何，他们经历了生命树，他们天天享受神。如果我们今天在所在的地方能经历这样的云柱、火柱和属天的玛纳，岂不是非常好吗？然而我们所得的份其实比这个更好。我们有圣灵做云柱，圣经做火柱，更有主耶稣做我们属天的玛纳。当我们行走在旷野的时候，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也享受他做我们的生命树。当神来呼召约书亚的时候，神鼓励他，向他保证要与他同在，像与摩西同在一样。主吩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，因为他无论往哪里去，神都必与他同在。约书亚是一个享受神的人。今天只要我们享受神的同在，我们就能成为今日的约书亚。神离我们不远，他一直与我们同在。因此我们像约书亚一样，能在神的同在里生活、行动并工作。基甸的特点是在神的同在里征战，他不但在神的同在里生活、行动、工作，并且在神的同在里征战。我们也都必须如此，一面说我们日常的行事为人是一种行事为人，另一面说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一种工作，再从另一面说，我们的行事为人也是一个征战。我们不论行事为人、工作或征战，都必须在神的同在里。在神的同在里，简单的说，就是享受神做生命树，基甸享受神做他的生命树。撒母耳是旧约圣经中另外一个奇妙的人物，一个不但为神的儿女祷告的人。圣经记载撒母耳告诉百姓说，他断不停止为他们祷告，以致得罪了耶和华。当撒母耳得知扫罗王得罪神，他便忧愁，终夜哀求神。所以圣经称撒母耳为呼求主名的人，也以他为站在神面前的人。这些都启示我们，撒母耳是一个不断祷告的人，他呼求主的名，并站立在神的面前，借着站立在主面前呼求主的名，他享受主，并有份与主做生命树。这种激发和享受使他成了人类历史中一位奇妙的人物。大卫是一个信靠神并仰望神的人。大卫一生的秘诀是渴慕一直住在神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这就是说他享受神的同在。此外，他享受神做肥甘和乐河的水。大卫说，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。这说明甚至在古时候，大卫就享受神的生命做生命树，并做永留在他里面的江河。这种对神的享受使大卫成了以色列中一位伟大的君王。我们对于但以理的故事都很熟悉，然而大多数的基督徒只对但以理的预言感到好奇，他们只想知道但以理二章的那个大人像，那个有金头、银肩、铜腹、铁腿和泥足的大象。他们也想知道但以理七章从海中出来的兽， 所有的青年人都对这些事特别有兴趣。在许多年前，我也曾经花很多时间研究这些事，但至终我对但以理书别的方面更为欣赏。现在我喜欢但以理书，因为我在这一卷书中看到一个常常祷告并不断接触神的人。按照但以理书六章，在大利乌的国中，但以理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，他们都嫉妒他，密谋要陷害他，想要除灭他。但以理知道了这件事，他就到主面前去祷告。那130个总督阴谋的目的，就是要摇动但以理和神的关系。然而但以理却打开向着耶路撒冷的窗子，一天三次祷告神。但以理读申言者耶利米的预言，知道70年后被掳，流放的其另外一个意象，他又连续祷告三周，直到答应来到。但以理的祷告生活是从圣别生活产生出来的，他在异教的地方巴比伦过着圣别的生活，例如拒绝吃王膳，这食物是先向偶像献祭过，然后才给王和他的人民食用的。但以理拒绝了这些食物，却大大的享受了神。但以理享受神做他的生命树。当我们来到新约，我们看到新约中第一位在生命线上的人就是主耶稣。耶稣不但享受生命树，他就是那生命树。他自己说他从父而来，并因父活着。他不照着知识学问活着，他的生活、行动、为人和工作都是照着在他里面做工的父。我们新约信徒的定命就是住在主里面，并让主住在我们里面。这意思就是我们享受主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必须吃他，那吃他的就因他活着。我们必须吃主耶稣，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粮，是我们的生命树。生命树就是以食物的形态呈现出来的生命。在约翰福音六章，主也是以食物的方式把自己做生命的供应摆出来，告诉我们他是生命的粮，他的肉是可吃的。我们如果吃他，我们就要得着他做我们的生命，和我们借以活着的生命供应。这是对生命树真正的享受。在新约里所有信徒当中，保罗是一个活出主的人的例子。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保罗说，基督活在他里面，并且他所活的生命是他因信主耶稣所活的。保罗说他已经与基督钉十字架并埋葬了，现今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。至终保罗能够说，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，基督是保罗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，因为他享受基督做生命树。我们也必须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身体不可能不享受头，身体不能与头分开，因为一分开就是死。整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倚靠基督并凭基督做生命活着。我们因此能看到教会可以享受基督做生命树。到了圣经的末了，我们看见生命树的终极完成，新耶路撒冷。在这个城中心有生命河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其中长着生命树，每月都结果子。在永世里，我们的定命和我们的份乃是享受生命树和生命水。圣经结束在一个应许和一个呼召上，应许是在启示录22章14节，那些洗净自己的袍子有福了，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。呼召是在启示录的22章17节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因此整本圣经结束在吃和喝，结束在享受神做生命树和喝他做生命水，这就是生命线的终极完成。那么，我们今天该做什么呢？ 事实上，我们不该做什么，我们只该简单的留在生命树的线上，享受神做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供应。神会照顾一切，因着享受主做我们的生命的供应，我们就有日常生活、行事为人、工作以及教会的建造。这样，我们所有的一切就会照着神的神圣成分，而不照着我们自己的天然观念。现在我们看见，我们必须走哪一条路了。愿主怜悯我们，使我们都能继续在这一条生命线上。